三二一 ，Action！
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拿着说我们播客做了3年，好不容易突破了500个订阅，我每次说500的时候，我都很想在后面加个万字。那我们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好不好？
你养了鸟，我养了鸟。好的日子就放在心里吧，我们还有更多新鲜日子去过呢。
黄贵在这里就是我们俩一个很重要的连接，所以我会一直想说把它做下去。老实说我现在有点掉眼泪，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参与到你这一部分，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失落。我很感谢你曾经听过黄色柜子，不知道这期博客有没有给到你一些感悟，一些启发，尽管就是最简单的陪伴也就够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色柜子。
别躲啦！
好久不见，我是黄女士，
我是你们的 Miu 老师。
Miu 老师，现在记得 Miu 怎么写吗？
我现在很激动又很紧张，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跟黄女士合体录播客了。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见面了，
但我还是有在微博和朋友圈关注你的动态啊。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的，对吧？
有，当然，当然。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找机会嘛，来跟你千方百计的合体。比如这一次，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拿着说我们播客做了3年，好不容易突破了500个订阅。
500个订阅。
对，我每次说500的时候，我都很想在后面加个万字。
不要这样子，你说了我们开始做这个播客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利益点的啊，只是一个表达的出口。
对对，
然后我们借着这个现在小宇宙500订阅的一个机会，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做这个播客的一些感想吧，然后也包括其实很久没见面了，可能又是一两年没见了。上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是秋天，我们一起去吃了柴米多，当时人还很多，现在大家也是各自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也想借这个机会可能聊一聊我们的一些感想吧，然后包括近期的一些生活状态吧。
嗯，所以听到我们破了500个粉丝，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水到渠成的。是啊，
我以为你说还蛮水的。
有一点水，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来订阅小宇宙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个播客是一个非常分裂的播客，正如双子座的性格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俩从北京分开之后，那你会沿着一条线来进行播客的一个内容选题创作，然后我这边呢也可能机缘巧合，然后遇见娇娇，然后我们又开始进行了我们的一些内容创作。其实这两条方向还是蛮不一样的，甚至应该没有，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播客是按照我们这样随意的又随性的一些方式在做。我觉得500可能主要是来源于 Miu 老师这条非常优质的一些选题线所导致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家想知道是什么选题线可以来搜索一下黄色柜子往期的内容可以看一看。我还是挺感慨的，但我觉得好的内容就是被看见嘛，是吧？正如Miu老师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还不吃惊，然后我也很感谢有了500这样一个由头，能让我们俩在现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割的情况下，然后能重新一起来录制一期，一起来回顾我们的生活。
哎呀，被黄女士商业互捧了一波，我有点害羞。没有啦，其实你跟娇娇的内容也特别的真诚，我每一期都会听，然后我感觉有点像是 就我们平时其实也不常联系嘛，但我你每次更新播客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某些 connection 又出现了，我就很认真的去听完，然后想，哎呀，黄露露最近在干嘛？然后他怎么样，好不好？反正，我不知道，就我感觉黄贵在这里就是我们俩一个很重要的连接，所以我会一直想说把它做下去，然后也像我们最开始初衷一样嘛，就是去表达一些我们在意的事情，记录一些有趣的人。
你现在都已经有简称了是吗？怎么本主播不知道这个事情呢？
没有，我的朋友们都这么说，就说哎，你们黄贵什么时候开更新呀？
因为 Miu 老师还是在这个事情上是做了很多的，我能感受到。其实，我来到上海之后，我们两个因为地理原因嘛，然后可能也因为生活的圈子的原因，然后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其实我们各自虽然还在互联网的路上走着，但是生活中也有了一些新的朋友，甚至可能进入了一些新的状态。可能你养了鸟，我谈了恋爱。
对，主要是你谈恋爱这一趴要好好讲一下一会儿。
之前缪老师还一直在说为什么感觉就是不敢找我，然后可能觉得我有着自己的一些世界，有了自己谈恋爱之后的一些生活。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来聊一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它确实不可以太明确的把它归为你在某个年龄必须要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必须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包括说身边的一些朋友都会打趣啊，就是说有一些以前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那你最近什么打算？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是很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然后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在顺着自己方向嘛，然后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定一个目标，我现在还是那样一个态度。然后我就是之前认识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信赖的男孩子，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之后觉得状态也不错，所以说偶尔也会在微博朋友圈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然后现在呢还持续相处着。但是至于未来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其实都是很未来的事情，现在都还是比较友好的相处着，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现在在工作上面，甚至在朋友的状态上面，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今年这一年还算是其实过得很开心的一年。我不知道 Miu 老师今年这一年除了养鸟之外还有没有些什么其他的我不知道的一些新的动态，然后你今年一整年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对，你知道当你说到你谈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些在我心里压了很久我没有 figure out 这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冒出来了。然后老实说我现在有点掉眼泪，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是发生了什么。是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参与到你这一部分，然后我觉得非常失落。对，哎呀，等我一下。
但是你真的转念一想，那恋爱这个事情只能由我当事人本人来体验啦，你怎么参与？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首先哈，因为你作为一个常年单身的一个女性，然后那时候我特别着急嘛，我就想说，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得赶紧谈恋爱，你值得爱情。然后一直可能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桃花，然后我就很着急。然后直到当我看到说那个时候你谈了一个男生，因为我也觉得那男生就是你喜欢的款，很不错，哇，特别牛逼，特别高级，然后感觉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当然是会非常衷心的祝福，然后有很多很多希望八卦的，希望参与进去的那部分。但是呢，在那些时候我觉得哇，我离你好远哦，天哪，我今天怎么回事，我今天怎么这么感性，就那种远让我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又压了很久这部分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我确实不是一个很擅长，或者也不是说愿不愿意，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比如说当然我有开心的时候，当然啊，那谈恋爱过程中肯定两个人也有争吵的时候，这些时刻我不可能每一个时刻我是那种非常想要去跟别人去倾诉和去讲述我 我觉得我之前也说过，我可能还是自己一个消化能力比较强的人嘛，所以说这些很多部分很多情绪我还是自己来处理的，甚至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也不用失落，是因为就算在上海，比如说我跟张一松他们很近嘛，但我们也很少去讨论像恋爱这样一些细节问题啊，其实都还蛮少的，就是可能对日常的生活，我还是把这部分时间很好的留给我了，我自己来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我来享受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这也有我的原因，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好像确实有开辟自己的一个个很新的一些人生体验，然后在这个人生体验里面，当然有非常开心的，然后也有让我很成长的，我觉得这些过程我都体验的特别好，可是确实抱歉我没办法或者我也没能很好的去把它分享给我朋友，甚至哪怕是我的父母，其实我在这一块都没有做得很好，但还是那个道理啊，就是放心我都很好。
我觉得也不用抱歉，就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因为你都有在发你们的照片，所以
我可不是那种谈恋爱就藏匿就不说的人。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经常看到你们在一起，然后就感觉每个假期都在不同的地方了。然后我也明白或者会放心，觉得你就是能够 handle 好的。然后我这部分压住的感觉，我意识到其实是我自己跟。就你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那部分靠近的渴望，然后这部分的力量也给到我说我要不断的更新黄色柜子，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巧的，反正就是这一切可能带着我对于我们俩关系的一些在意，然后放到了这个播客里面，然后今天刚好又是一个kind of a moment， 就是500订阅吧。然后每次说我外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这确实不多，但是也蛮好的，然后也还有这个机会让我去看到我对你这部分这里几年压住的一些感受，然后表达出来，对 the point is， 对，我就是很珍惜我们俩的关系，就不管说我们现在其实可能就是接触很少，但是就是这个人是在我心里面的。
我能感受到，
这个，对，
我能感受到，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是很关注，比如说你们的朋友圈，甚至包括你的微博上那些碎碎念，一些很朋友圈你看不到的一些感受和情绪吧，其实你的一些分享我也都看到，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更加像一个见证者吧，因为我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些事情这些情绪这样一些动作还是只能靠你自己去解决，对吧，从头到尾，然后包括你有分享你养鸟的生活啊，你和甜甜他们在一起的一些生活，然后包括说你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包括你和你父母最新的一些动态其实都有看到，然后我也觉得也蛮好的，我们都还确实在往
更好的方向，
对，我还是不想用什么更好的方向，我是觉得是用还是在做一些新的一些体验，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已经不会说太用年龄，我不太会用年龄来圈自己啊，就是很久也其实也没有听到你在聊这样一个话题了，所以我会觉得我们都还好像是在做很多自己想尝试想去做的事情，甚至包括说借着500这样一个由头我们来做了这样一期播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着你可能心里默默想着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你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想养一只鸟，然后你就开始养一只鸟，然后你想录这样一期播客，然后就开始录这一期播客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些时刻我们都在做着自己新的一些想尝试一些体验，这些都特别好，甚至包括哪怕我恋爱，包括我来上海，包括可能一些假期的时候都想出去溜达溜达，其实都做到了，我觉得都特别好。
我说到这里我会想跟你分享我关于这个很妙啊，我今天在回顾，就是我们黄柜做了3年嘛，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2019年的10月底，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刚开始做心理咨询， 然后也是从那儿开始我真正的去认识我自己，然后一直到现在，走过了蛮多的路的，然后也会有一些突破。比如说我想跟你分享一些好事情，就是今年吧，我在家人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上面有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可能在过去心理咨询这些年以及再往前，我可能对于原生家庭有非常多的愤怒，然后觉得有巨大的创伤，所以看到的都是一些很糟糕的一面，然后会有很多怨恨吧。然后再慢慢的今年春节我和我父母一起住了3个多月，然后从那以后我突然转念就发现，其实我爸妈对我有非常多的爱，然后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非常善良，然后非常有爱，非常擅长表达，然后我开始去看到他们的好和我对他们的爱，那些过去的怨恨不满突然好像就消失了，我整个人就变了一样，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友情上面，其实我以前特别的矜，我是一个不敢暴露脆弱，不敢表达重视，然后觉得朋友就是可有可无，就是那个所谓的可有可无是我很脆弱，我害怕被抛弃，所以我不敢把对方看得太重要。然后但是今年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会被抛弃，然后我对他们是有非常多爱的，然后我突然去承认这一点以后，对于朋友间的关系我很大的突破。比如我开头的时候在那稀里哗啦非常感性的去做这些表达，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所以对于我来说，像黄色柜子一路录下来，可能我自己关注的议题会偏性与性别的议题，然后灵性的议题，但其实它见证了我个人非常多的成长。这是蛮好的一件。
其实从你的身上，然后包括我之前跟佳佳聊也是最近的时候他也聊到，就是他自己又开始重新的旅居生活之后，他也会发现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和他父亲做的事情可能有一些结合点，或者有一些相似点。他就是在那开玩笑说，他妈妈说，就说，你爸现在就是整天上山捡石头，你是整天上山捡瓦片，你俩真是，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巧合点。他就说，他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可能在他对家庭的一些感受，然后包括说父母对他的一些意义。我觉得从你们俩这样一些点的切入上面，感觉我们确实也进入到更加成熟的一些状态了。之前都还是非常，以自我的一些对自我的一些情绪和感受做出发点的，现在开始去思考家庭，去思考父母了。但我也觉得这也是从自我出发的，因为最后我们也发现，我是一个个体，可是我这个个体好像也和父母这个个体，我们组成的这个整体也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这好像也给了我一些新的输入，因为我确实也是离家了几年吧，最近也是对，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已经能够还是会从一些比如说之前嘘寒问暖的一些异地的一些关怀，到现在彼此之间开始有了更多。人生阶段的一些更加深入的一些了解吧。比如说可能到了现在我有了新的比如说人生阶段的关系，比如说恋爱关系。
男朋友就男朋友嘛，这么难说出口吗？
对，他们就是会去考虑那你的后面阶段该怎么去做一些你的一些规划和想法，然后那当然他们的年龄也到了这个阶段，那可能关于身体的一些方面，健康的一些方面，甚至包括说退休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些新的阶段，所以都是必须要去重新开始去涉猎的一些新的范围了。然后在这些范围里面可能跟他们聊的也很多，就是远远比之前刚开始异地的时候一些比如说嘘寒问暖的一些关怀到了更加深入的一些阶段的一些事情，这些都还是蛮不一样的吧。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会 比如说我不知道那朋友身边的朋友也要结婚，那我到底该给多少份子钱，那可能这个事情就会是我要去求助他们的第一个点。那可能关于父母要开始做体检嘛，然后父母的身体，然后甚至包括说疫情期间你到底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防护，那可能就是双方彼此都在进行一些人生经验上的一些输入和输出。我觉得这个过程好像让我也觉得蛮感慨的，再加上你们也会跟我分享你跟父母之间的一些新的一些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真的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会觉得今天这期播客无需感伤，我们都是以前都还是获得了很多的，然后今天又刚好有一个回忆的点，然后把我们的记忆重新拿出来嘛，就像黄色柜子一样，又拿出我们很珍贵的一些宝藏的东西，然后这个宝藏东西可能是你以前在柜子里面默默的把它养成的东西，然后我也默默去拥有着的东西，我们又把它拿出来重新交换，见着亮光来分享了一下。
嗯，我很喜欢你这个比喻，然后我很想打开你的柜子品一品那个爱情的果实。
嗯，
所以你的爱情怎么样嘛？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然后其实一年过得很快，因为我还最近就是乌镇戏剧节又开始了嘛，然后我就会昨天还在聊这个事儿，我就说一年过得好快，去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戏剧节，然后去看了戏，去了乌镇，去了莫西美术馆，然后今年呢我们又在想着是不是有时间可以再去看一看有什么想看的戏，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樱桃园，然后像这样一些戏想不想看，我就想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能回想起来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其实有一些，我还是不愿意用更加成熟的关系，因为我会觉得这是跟人的状态不同，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都不了解的，所以说两个人都是建立在彼此去尝试着把自己更加打开，然后开始去聊很多话题，去一起吃很多顿饭，然后一起去旅行，所以能让两个人越来越了解自己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甚至包括说他也见过我工作状态，我也见过他工作状态，我们两个从工作到生活到家人的相处，然后到朋友的接触，然后可能到旅行中比较偏一些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些相处上面，其实我们都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在后面慢慢呢，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当然不能避免，就是当两个人开始有了连接之后，那一些很细枝末节需要两个人的意见做交融的时候，就会出现有矛盾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 A 选项和一个 B 选项，那到底是做 A 选项还是 B 选项，然后我们当时遇见某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态度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态度不同，然后就中间的 gap 是什么，我们两个比较越来越熟悉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把我们两个出现 gap 的那个点其实会拿出来讨论的，所以说沟通是我们两个其实做的还蛮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上做的比较好之后，现在的状态就会比较自然了，这种自然是来源于双方彼此更多的一些信任，然后双方彼此更多的一些了解，以及双方不会把问题不会留着过夜，类似于这样一些相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还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工作其实都还是挺忙的嘛，比如说白天可能一整个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那我们也只能比较远程的在微信上面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那到了晚上，
你们同居了吗？
我们在一起住了。所以到了晚上的时间的话都会比较属于我们两个人，就可能一起吃饭，然后之前会看电影看的多一些，然后现在可能两个人偶尔就是去滑板嘛，就是类似于去运动，滑板踢球跑步，类似于这样一些生活就会多一些。所以说我们的方式其实和很多都市恋人的方式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可能白天都是两个人工作的状态，然后到了晚上的时间才会比较属于两个人的时间，然后到了假期会争取在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溜达一下，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但我比较深刻的一些感受是，之前从之前的互相了解的这种状态，到了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人比较认可的一些相处方式之后，其实现在的关系可能更加是比较轻松一些的状态。
听起来还蛮让人放心的。
所以不用太多担心，就是
不担心啦，就祝福。
对，我因为就跟父母会问你这样一些问题是一样的，我会觉得对，从你的角度其实也还蛮父母视角的，
是吧？
对，会担心，你在这段关系
会不会被欺负？
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我还蛮凶的，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知道，那就行。我其实刚刚一直想问说，哎，那你会凶他吗？
会啊，
那就好，那就好。
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能硬能软的类型，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巧的。其实他也是一个脾气，我觉得他是一个脾气，也是一个脾气大的人，我也是一个脾气大的人。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彼此不会把问题，一定不会说 OK， 我要跟你冷战个一两天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处理，或者就埋在心里。我觉得有问题我不说。那现在越来越能相处的点就是，我当下觉得有问题 ，OK， 我就要说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俩之间会有这样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因为毕竟两个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之前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说之前的一些习惯，其实都不太一致嘛。那现在两个人有了自己的一些生活观、一些价值观、一些三观的人重新在一起，相处之后，那必然就会有冲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把冲突很快的暴露出来，然后马上去解决它，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当下，对，因为你也会知道他这样想是有他的原因，我这样想是有我的原因，我们两个产生问题的点是为什么产生，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然后以后可以怎么做，就还蛮成年人的一些相处方式吧。我觉得不会太恋爱脑，或者是不会太就是一定要有自己那一些很小小的骄傲或者小小的什么，我就不愿意说，我就不愿意表达，我就等你来摸索我，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还比较轻松，就是这样子。比如说那 OK， 晚上如果不能一起吃饭，那他说他有工作的约，或者我跟朋友之间要吃饭有一个什么样的会议也比较晚，那我们就会比较坦诚的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然后直接来开始沟通。我觉得比如说之前我们两个还会是那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是就希望每顿饭都能一起吃，然后希望多一点时间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俩之前都还是以比较陌生的状态去相处的嘛，所以说我其实最早之前的时候我也不太能接受，我当时还特别女权主义的说一句话，我说我希望恋爱之后我也能有很多我自己的时间，我要跟朋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当时就很生气，他意思就是我后来跟朋友也去聊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跟我反馈点就是说，他说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要这么明，就是好像很明码标价的把这句话给就是
说出来，
对，就是很划清界限来说这样一个事情。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慢慢了解了，就是前期确实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相处时间去把两个人的性格方式去摸索起来，你才能到现在这种状态，就是现在状态就是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前期确实是有一些我们两个得去探索到底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喜欢什么，然后我们俩可以一起做什么，类似于这样状态先摸清楚之后，那现在就会有一些比较轻松。当然这也是经过了一年之后才开始有了这样一些状态，我觉得不用担心，我会处理的还蛮好
放心的啦。但我很好奇说你有想过孩子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比如说我们最近都会在小红书上分享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小女孩的一些视频
我怀疑你在植入广告
没有三四岁的，包括我在微博上我也有关注那种就是分享小孩子幼儿园的小孩子的一些内容，真的很可爱，你就觉得他们很治愈，就像有些人可能很喜欢猫猫狗狗一样，我觉得温暖的事物对带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和治愈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有些人可能他可以通过心理咨询 有些人可能通过他的表达，有些人可能通过比如说猫狗的触觉，那有些人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比较轻松娱乐的一些视频，他能获得这样一些感受。我们最近也会分享一些这样的感受啊，但是对于孩子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会开玩笑，就比如说哎，你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我们就会聊这样一些话题，但是我们两个还是比较慎重，就是这个一定是要有规划的，它不可以是OK 当下激情上脑，然后你就可能想要有个孩子。对于婚姻和对于孩子的一些规划，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想去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在未来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才会想要去聊到结婚这样的事情，去规划结婚以及去规划孩子的出生。那孩子出生，那他到底他是一个生命和一个个体，那这个生命个体要经历像我们以前一样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学业教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得有一些这样子的规划和比较清晰的一些明确的一些点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去思考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就是还在规划中吧，然后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畅想，然后也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太好了，你知道我一直很想生孩子吧？
知道。所以你现在
我也很希望
你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毫无进展。也太难了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别说孩子，感情都毫无进展。
你知道是可以有这样一些方式来实现它的，对吧？就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可是你想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它，这个过程比较重要。你现在在这部分就是能分享、
这个、
或者能探索。
其实我很随缘了，就是一定都是我准备好的，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要准备好。然后现在最最难的难点是我一个人啥也干不了。
所以
一步步来吧。
这个事情现在是怎么看呢，对吧？你一步一步来，顺其自然。
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麦玲玲，一个香港风水大师的粉金粉水晶手链，招桃花的。我真的很努力了。
你的这个努力
相亲啊，相亲啊，
期待着。
那个黄女士帮我考看看一下，物色一下，没什么要求，能过你的标准的就可以。
主要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北京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小伙伴，然后能够让你可能更好的去放松你自己。
没有，太难了。但是我今年还有一个突破是我觉得我真正意义上放下了我对前任的执着，就是三年前的那个前任。在这三年里面我做了很多事情嘛，我可能在非严肃关系，然后各种 dating， 然后也在自我成长路上走了很远。然后但是我很多个晚上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的放下这段感情，所以才会出现我在亲密关系里面的乱七八糟吧，所谓的。然后但是今年也是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写了一封信，然后真的发了给他，虽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回信，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在我这已经完成了，也是一个突破。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是在做很多让你觉得以前你可能不太放得下的，或者是有了一些还是有很多新的输入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到的，因为我还是非常关注你的微博和朋友圈的动态的。你发了一些
微博都在碎碎念，微博
对，但是你的碎碎念就都是很更加直接的一些情绪嘛，我就能感受到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从你的微博的一些 post 里面能看出来，每个人都是少不了的一些迷茫、不愉快、开心，然后包括说一些放不下，或者是做了一些突破的点，喜悦，这些点都特别好。就是尤其是你能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可以把它很坦然的去把它表达出来的，那有些人就是把它放在心里自己来做消解，什么样的方式都很好。我们俩可能就是这样两种方式，比如说我可能还是会把我更加生活化的一些 我喜欢的，我拍过的东西啊，我觉得好看的一些照片啊，我都会发出来。然后对于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一些想法呢，那我会点对点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事情。那比如说是恋爱间的，那我可能就会跟我的男朋友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跟我自己有关的，那我就会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可能想着这个事情的出路是什么，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我是这样一个处理事情和消解情绪的一个方式。那
我
可能
理
这
解，我
是。
也尊
对，
重
就是
啊。
你前面说的，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在我的一些状态中，或人生阶段中有一些缺失的一些角度吧，是因为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
我理解的。然后也会想说一句是，如果你是有时候当你自己处理不了的时候，还是会有朋友在身边，反正都会给到很多的支持的。
我当然能感受到，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和大家更多的互动。多发微博好吗？这一定不是广告。
蛮好的，反正我真的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关心你。啊，我不是很多人，很多人我不知道，反正我。
所以你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就是说关于一些海外或者一些国外的一些机会，现在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嘛。
没有努力，我刚刚起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很多年前其实就一直很想出国嘛，但是我在新西兰待了1年以后，就会觉得其实国内也还不错，确实前些年国内经济环境很好，然后就业机会也很多，在做的事情也很有创造力，但是现在是觉得国内政治环境真的太糟糕了，然后看到了很多很糟心的事情。以及个人的状态也会在想要寻求一点突破，或者是更具备新鲜感的事情。我觉得两个方面嘛，要么我可能就归于平，所谓的归于平淡，可能去试试看，结婚生孩子这条路；要么我就是我可以继续去外面再闯一闯，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再玩一下这样。
这些方向都很好呀，就是你还是有很多机会。这种机会就是来源于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比较分裂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来源于，我可能在互联网待了这么久，我确实不能像我身边的那样一些实习妹妹们，她们可能有大把的机会，她可以想去比如说如果她喜欢时尚杂志，她就可以去杂志实习。他可以也没有那么多，不去计较那么多时间成本、试错的成本。然后，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依然觉得，比如说最近大家在聊的一些数字游民啊，或者是一些哪怕你到了30岁之后，你依然可以去试很多新的爱好。你想养鸟，依然可以养鸟，就类似于这样一些。你想学习一些新的，比如说最近在画画嘛，就是用那个 Procreate 画画，那这些方式你也都可以。就是你一方面你会感叹。OK，永远有人正在年轻。那一方面会感叹，OK，我还是可以去尝试，把我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再去激发激发。就是两条线都会让我觉得，生活嘛，它确实不是单一的。就跟你3年前你在说着结婚生孩子这个事情，现在依然还在说着结婚生孩子这个事情。
我已经说了这么久了吗？太离谱，还在原地踏步。
没有在原地踏步啊，可能现在你的心态已经不太一样了，之前可能比较急迫那种类型吧，当
现在
时
觉
还，
得可能也急不来，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我觉得我也有这样一些成长过程，
但你刚说到的那个，我们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了蛮久嘛。我前一阵跟朋友们在聊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一个事情是，当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你反而很难去放弃和舍弃。就换作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很难抛弃我们已有的这些积累，然后去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一个新的地方去从头来过。我们放不下，但是道理我们都懂，都觉得人生充满了可能性，我们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也是有点让绑束缚住了手脚，然后但是你在这里面其实也会觉得怎么办，有点焦虑，然后有点不满于现状的感觉。
哎，我觉得，每个人面临的一些问题，确实还是要靠他自己去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去做一些， 还是要有一些突破吧。这种突破来源于我能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例子，比如说娇娇的例子，他又重新去尝试去捡起画笔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比如我们还是坚持着在做着播客这样一些事情，那我也还是在尝试着，比如说你想画画，想好好的抽时间阅读，就会强迫自己放下手机，然后你就开始做你更加感兴趣的一些事情。那比如说又开始把运动这个事情捡起来了，因为疫情之后可能我还是觉得大家很多人呢都是能够从户外啊，从运动这些方向上面去获得一些新的动力，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所以说我还是会比如说一周的运动尝试自己更加喜欢的一些运动方向，我觉得都能给到我带来很好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基本上可能都不怎么化妆，每天可能就补个水打个底画个眉毛就出门了，基本上就已经不化眼妆甚至不涂口红，类似于这样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运动完之后然后上班状态更加好一些了，我觉得我好像也对已经找到了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你知道吗，我的实习妹妹都是早上七点半就开始运动，然后做一个有氧运动，然后开始吃早餐上班。对，我没有她做的这么积极和这么自律啊，但是比如说我也会是一周抽个两三天早上，然后会起来跑一下步，运动完之后那 OK 你洗个澡再来上班，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哇，见到人人都像捧着莲花一样，就非常美好的状态，确实会给你的身心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感受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我现在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挺好的。就说到身体，我可能是个反例吧，就是我首先我没怎么运动哈，然后呢我意识到运动很重要，就维持你身体的活力和代谢的加速，但是我就是很懒嘛，我这个人。然后我现在能感受到的就是我真的12点我就困得不行，然后我以前甜甜经常说那句话，女人一过了25，我现在明确感受到一年不如一年，就是很容易累，一下就困，然后熬夜缓不过来，非常明显。
对呀，所以我就真的不能熬夜了，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比较一致的一个感受的一个状态了。
想当年我们还万圣节的时候还去蹦一整晚的迪，好吧，
我
然后早上4-5点还
吃
一个拉面，
我们工作之后然后给那个前前过生日的状态。
对对，那时候西瓜 play 嘛，然后结束的很晚很晚，然后还要去七七家里面给猫过生日。
现在好的日子就放在心里吧，我们还有更多新鲜日子去过呢。
所以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去体验。
又回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在体验很好了，不要这样想，不要永远觉得不满足。我觉得要学会去满足于当下的一些状态和一些去放大让你惊喜的那些点，然后找一找让你自己更舒服的一些方式，这种更舒服就是身体更舒服和心灵更舒服。
对，我现在还挺幸福的，就是我刚搬了一个房子，然后我特别的满意，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乐醒的，特别开心。所以等你什么时候来北京，欢迎来我家。
北京暂时不太想来。
妈呀。也是。
也是对的。
哎呀，那我期待我赶紧去上海吧，很久没有见面了。
对呀，你已经很久没有来上海了，到时候也可以。上海，哎，最近不行。我们的这期播客里面敏感词很多，上海又是疫情，
对对对，
北京又是开会的，反正都不怎么好，这两个城市现在。
不说了。这样吧，你有什么想对曾经听过黄色柜子的观众，或者是订阅了我们播客的粉丝们说的话吗？
我会想说，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哪一期播客关注的黄色柜子，但我都希望你还能给他继续一丝新的一些探索和好奇吧，然后获得更多新鲜的一些感受。
我会想说我很感谢你曾经听过黄色柜子，不知道这期播客有没有给到你一些感悟一些启发， 然后尽管就是最简单的陪伴也就够了。所以谢谢你曾经收听过，或者是未来还会继续收听我们。
嗯，这一期确实是我们两个还比较私人的一些探讨吧，但我也觉得 也挺好，两个小女孩把自己的一些对一些生活体验和生活感受又重新聊了聊，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更好的感受自己的生活，从身和从心的方式上面去更好的让自己更加舒服一些。
嗯，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黄女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那明老师呢，就12分的祝福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那就先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以前人们在4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